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志工主任龚正成，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提供这个电话会议室的教育讲座，来讲解有关放射线治疗的基本常识。那在我还没有介绍我们的讲员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的内容。角声癌症关怀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为全美的华人癌友提供中文的癌症资讯，同时我们也提供全美电话的关怀热线1-888-663-8585。那借着受过训练的电话关怀义工，让正在与癌症搏斗的癌友跟家属能够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分享心灵的需要，同时他们也可以从义工得到支持跟面对癌症的力量。那我们的义工呢，是周一至周五加州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5点，会在办公室来聆听你们的电话，同时我们按照你们的需要来提供这些中文的资讯，或者是转介社区的资源。那角声癌症关怀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的这个时间6点到7点加州时间，我们为全美的华人癌友提供一个免付费的电话教育讲座。那这我们就邀请这些不同的癌症的专家来讲解有关癌症的最新的知识，同时我们也把这些讲座的录音以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那我们的网址是 cancer.cchc.org。 那如果线上的朋友您有朋友希望在听到这样的讲座的内容，您可以转告他到我们的网站去寻找今天的讲座，或者是以前所有电话讲座的录音。那我们也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乳癌的癌友呢提供一个彩虹互助小组，这个小组呢也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上午11点到中午11点45分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所以如果您住在北加州南湾地区的话，乳癌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那这一个彩虹互助小组今天才刚刚开始，那要连续呢有8个月，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好，那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团队呢现在正在转型将要成为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那么希望之星呢将承接还有扩展角声癌症关怀原来提供的服务。那我们在2014年的夏季季刊呢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介绍。除了癌症关怀之外呢，希望之星也将扩展服务的对象，包括重症病人生命末期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那我们以后呢会在有机会呢跟大家做多一点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主要是要讲放射线治疗的基本常识。我们邀请到韩晓玲博士来跟我们做这个讲解。韩博士呢他是肿瘤放射医疗物理师，那他目前呢是在 Cancer Care Institute 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他主要的工作呢是配合放射线的肿瘤科医师来为这些病人来安排这些放射线的治疗。那谭博士呢他是在北大完成了核物理的学士，那到美国来进修，在纽约州的州立大学 Urbana 分校取得生物物理的博士的学位。他曾经在UC Berkeley 还有 Stanford 做过研究，并且也从事临床的这些工作。那目前他是在 Cancer Care Institute of San Jose 担任主治医学的物理师。唐博士，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的，我是在这儿。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那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呢，您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来讲解您所预备的内容，然后我们后面有20多分钟呢，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好，那唐博士，请您来讲解吧。
好的。首先我在这里感谢角声癌症关怀中心和龚主任的邀请，给我这个机会来向大家介绍今天的题目。今天的主题呢是放疗的基本常识。今天主要讨论以下几点。第一点呢是什么是放疗，第二点呢是给大家介绍治疗癌症的医生团队，第三点放疗的大致步骤，第四点呢是当代的放疗技术，第五点呢是放疗的副作用，第六点呢是放疗的注意事项。下面来讲第一点，什么是放疗。放疗也叫放射治癌或者辐射治疗。放疗就是用具有放射性的物质，包括高能量的光子、电子或质子，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去杀伤或者抑制癌细胞的增长。身体内不同的细胞或者器官对辐射的敏感程度不一样，一般来说，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生长快，因此癌细胞也就比正常细胞对辐射更敏感。如果使用正确的辐射剂量，就能杀死癌细胞或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同时保护正常细胞的生存。不同的癌细胞对辐射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晶原细胞瘤和骨髓瘤对辐射非常敏感，而胶质母细胞瘤和肉瘤对辐射却不太敏感。所以放疗可以用来医治早期癌症，也可以为后期癌症患者减小癌细胞扩散范围，与此同时减轻疼痛。放疗可以作为单独的治疗方式，也可以与手术或化疗同时或分步进行治疗。下面讲放疗的优点。优点是无痛，没有刀伤痕，而它的即使有副作用，也大部分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放疗的缺点呢，是有一大部分放疗的疗程时间比较长，从4到8个星期。但是呢，有一些放疗特例会例外，比如有一些特例可以治一次或者10次。10次呢，有时候是1天2次，那这样1周就完成了。所以上边是关于什么是放疗，下边第二点呢，会给大家介绍治疗癌症的医生团队。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治疗癌症是一个多学科的合作，癌症与许多器官病症或者感染疾病不同，全身除了头发和指甲以外，几乎每个有生命的细胞或器官都会有发病的可能，都会有癌变的可能，而且导致癌症的因素很多，从基因突变到化学物质、病毒、辐射等等都可能导致癌症。因此预防和治疗癌症就会相当的复杂，需要一个多团队的医疗合作，从外科手术医生、肿瘤医生、放疗肿瘤医生到内科医生、 也不例外。还有呢，还有血液学家、免疫学家、遗传学家。所以在一般的医院里有一个叫肿瘤董事会会议，或者叫 Tumor Board， 就是让所有的医师集中在一起，定期讨论和交流目前正在医治的病人的状况和进一步治疗的方案。这一个是一般是每周做一次 Tumor Board。 下面再介绍一下放疗科的结构。在放疗科里有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为癌症患者服务，其中有放疗肿瘤医生、放疗物理师、剂量师、放射治疗师，也叫放疗技师和护士。放疗肿瘤医生是主导放疗的总指挥，他的作用是确定辐射剂量以及确定肿瘤位置、肿瘤的体积等等。放疗物理师的作用大部分是在幕后协助放射医生设计辐射方案和计划，控制辐射剂量，保证仪器设备的辐射质量和安全，是放疗过程中的军师。而剂量师呢，是做放射计划的。放疗技师呢，是做 CT 立体成像，给病人定位和做辐射治疗的。而护士的作用呢，在这个放疗科里是协助放疗肿瘤医生维持病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一些保健知识和放疗的健康辅导。在目前，外科切除手术还是作为治疗癌症的第一选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病人不适合于手术，比如说高龄、高血压，或者肿瘤位于关键器官附近。举一些外科手术与放疗结合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是在手术前放疗，可以缩小肿瘤，减小手术范围。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直肠癌手术之前做放疗，可以减小切除的范围，保住肛门，让病人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如果是在手术后做放疗，可以杀伤手术后留下的残余癌细胞。其中之一的例子就是在乳腺癌手术之后做放疗，可以避免切除整个乳房，这样做局部的切除就会增强病人的生活质量和信心。当然这种乳腺癌是在早期的，要晚期了，那有时候也不能避免整个乳房的切除。总而言之呢，放疗在治疗癌症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鼻咽癌、头颈癌、早期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都是有明显的效果，与化疗和手术并用效果更加显著。下边讲第三点，今天的第三点是放疗的大致步骤。放疗的第一步就是诊断，从验血、切片化验、 X 光、 CT、 MRI 核磁共振成像到 PET CT 等等，准确的诊断是关键。根据这个病例、病情和诊断结果，就叫 staging。 西医治疗癌症主要分三种方法，以前也提到过，手术 surgery、 化疗和放疗。在肿瘤医生，就是 medical oncologist 指导下，近代还有标靶治疗和荷尔蒙治疗。很多时候是根据诊断结果，参照美国放疗协会的协议，将这以上这些方法配合使用。而美国放疗协会的协议有大约500种， 是经过许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用来指导每种病症放疗的指南。放疗的第二步就是放疗计划。病人在放疗肿瘤医生处咨询以后，放疗医生就会给出一个放疗方案和放疗的处方。病人然后来到这个 CT 模拟室，在放射科里都有 CT 模拟室，然后放射技师呢就会为病人做面罩、做体膜，这样以保持病人位置的固定。然后用三维或四维的 CT 立体模拟成像，做完成像以后，做体位的标记，也就是 tattoo。做完 CT 以后，将这些 CT 传递到计量室，在计量室里，放射肿瘤医生在 CT 上用软件标靶，定肿瘤体积和定放疗剂量的体积，然后放疗物理师和计量师用计算机和三维的高端软件，根据放疗医生定的体积和位置，确定周围要保护的器官，做立体放疗计划。有时候会做几种不同方案的计划，让放疗医生根据美国放疗协会的协议和病人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出最后的放疗计划。选好放疗计划以后，放疗物理师会检测治疗计划的品质和它的安全性以及准确性。放疗的第三步就是治疗。从 CT 模拟成像大约三天或者一周以后，病人回到放疗科。这第一天呢是在放疗室里，放疗师为病人在放疗床上做重复定位，就是根据上次做的 tattoo 来定位。定位第一天定位完了，第二天和以后都继续在放疗室里，放射技师呢为病人治疗，治疗的次数呢从1到42次不等。每次呢在治疗前会做放疗床架重复定位。每次治疗的时间，如果直接的放疗时间加上重复定位的时间，总共大约有10分到30分钟不等。每周呢大概治疗5天。每一个星期，放疗肿瘤医生也会为病人检查身体一次，与病人讨论放疗的进展和身体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下边就讲第四点，今天第四点是当代的放疗技术。在当代的放疗科里，技术、术语、设备非常繁多，对癌症病患者和家属有可能眼花缭乱。但是要记住，就是没有任何技术或设备是神奇万能的。根据准确的诊断结果，确定正确的放疗方法和使用有效的设备是放疗的关键。放疗的基本方法是有2种，第一种呢是外部照射，第二种呢是内部照射。下面就来讲具体的不同。放疗技术的第一种，内部照射，也就是辐射从体外到体内，用的设备大致有以下6种。第一种呢是线性加速器，线性加速器可以提供多种高能量的光子和电子，这是最普及的方法，它的技术也很成熟可靠。设备的第二种呢是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是用高能量的光子从51个角度照射。设备的第三种呢是伽马刀，它是用钴60做放射源来为病人照射。设备的第四种是射波刀，又称立体定位射波手术平台，或者是网络刀， 或者是电脑刀，这些都是它的名称，是这新型的全身立体定位做放射外科治疗的设备，它可以做全身的肿瘤治疗。在第五种设备呢，是质子加速器，是用高能量的质子比较准确的将放射剂量确定在肿瘤体内。设备的第六种呢，是中电压或者表面的 X 光，这种仪器是用低或者中能量的 X 光治疗皮肤癌，或用于外科手术后在缝伤口之前的一次性照射。如果听众有发出来的这个讲义，我前几天有一个讲义，不过其中讲义之间有一些改正过的错误，所以希望我今天有新的讲义给龚主任和其他希望你们能够拿到这个新的讲义，如果没有的话，希望等这个讲座完了以后会放在网上。在讲义里呢有一个图片，就是两个剂量的分布图，是一个肺癌的病例。这个剂量分布图左边呢是用现代的方法做的，右边呢是用传统的放疗方法做的剂量分布图。如果你对比起来看的话，在左边这个图里，就是红色的，中间这个红色的呢，就是医生规定的剂量，就是需要治疗这个癌症的剂量是500 centigrade。而右边呢，还有高剂量的，就是5500 centigrade 的，那是比规定的剂量高出10%的，那是黄色的。然后其中，从红色到黄色之间还有一种浅蓝色的，是中高剂量，是5250，这比这个医生规定的剂量高出5%。可见呢，是在用现代的这个方法治疗，这个剂量呢完全都分布在肿瘤之内，而用传统的方法，高剂量反而分布在肿瘤之外的器官里。所以呢，就可以看见用传统的方法来治疗，来做放疗的话，会杀伤很多正常的器官，而用现代的方法，而且这个例子里方法用的是智能圆弧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是用线性加速器做的，可见它的现代方法的手术切除能力非常强，就而且它的效果跟真正的手术非常相当。这个病例呢是病人共治疗了5次，每次的剂量呢在1000 centigrade。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这个肺癌病人的第5次的时候，就能在那个 CT 上明显的看出肿瘤体积有缩小。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下边讲放疗技术的第二种，就是近距离治疗，也是叫内部治疗，内部照射，就是辐射从内到外，用放射性同位素或者放射源放置于需要治疗的部位内部或附近，用近距离放射治疗。放射源呢分高剂量率或者低剂量率。这个近距离治疗的优点呢是照射只影响到放射源周围十分有限的区域，可以减少对距离放射源较远的正常组织受到的照射量。而高剂量率呢就是同位素剂量率高于每小时12 grade。在高剂量率近距离治疗最常见的治疗部位包括宫颈癌、食管癌、皮肤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高剂量率的优点呢是高剂量率近距离治疗可以缩短整个治疗的时间，大概是1次到10次左右。 这样有助于降低在每次治疗间隙存活癌细胞分裂与生长的概率。与外照射治疗相比呢，患者可以减少来医院就医的次数。它缺点呢，有时候就是要手术，要把东西把这个植进去，把这个仪器放置在肿瘤附近，这样呢就有一点点 invasive。如果是低剂量率的治疗呢，低剂量率就是用同位素的剂量率低于每小时2 gray。这个例子呢，有放射性同位素.125或者靶103。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临床上，就是将小颗粒的同位素植入前列腺去治疗癌症病人。这个低剂量率的缺点呢，是病人本身因为他这个同位素植于在人体内部受。病人本身呢会有一段时间的放射性。下边讲今天的第五点呢，是放疗的副作用。放射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过程中，可能会破坏附近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而引起副作用。放疗的副作用大部分都是局部和暂时的，尤其随着现代新技术如调强放射治疗或者叫 IMRT 的进步，放疗副作用显著减少。早先我们讨论到美国放疗协会的协议，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正常器官能够容忍的最高剂量的标准。只要放疗计划中正常器官的辐射剂量是低于这个剂量的话，器官就会正常的运行作用。当然，有时放疗医生会在杀死癌细胞和保护器官之间做出决策，这样一些副作用就会出现。但每个病人对辐射的敏感程度会有差异，因此反映出的副作用也会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在放疗过程中，脊髓是在放疗计划中绝对保护的器官，因为超过了一定的剂量，大概在4600 centigrade 左右，就会造成瘫痪，所以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这个脊髓是最重要要保护的，一定不能超过这个剂量。放疗副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种。这些副作用呢，再一次强调，这些副作用大部分都是暂时的，大概出现在治疗2周以后，延续到治疗结束几周以上。副作用之一就是放疗过程中会有疲乏、劳累，有时肿瘤本身会引起免疫系统产生导致疲劳的物质，还有贫血、营养不良、疼痛、某些药物如类固醇或化疗、抑郁症、过度紧张也都会导致疲劳。副作用第二呢，是外照射放疗在辐射线进入皮肤处会出现局部的皮肤干燥、发红或者瘙痒、肿胀等等。这一般肯定是发生在治疗开始2周以后。副作用第三呢，是在治疗食道癌或腹部的时候，也许会有食欲丧失、恶心、消化不良、呕吐等等。副作用第四呢，是治疗头颈部的时候会有咽部或口腔干燥、疼痛、口腔溃烂、牙齿损坏、吞咽困难、味觉迟钝。放疗副作用第五呢，是治疗头部的时候会脱发。副作用第六呢，是治疗胸部的时候会出现咳嗽或气短等等。副作用的第七种呢，是治疗盆腔部的时候会有腹泻、膀胱炎、便秘等等。副作用第八呢，这是其中有极少数的症状会变成慢性的，如果皮肤的纤维化、 口干、骨质碎变，还有呢，辐射在生殖器附近会影响生育。下边讲今天的第六点呢，就是放疗应该注意的事项。大部分的放疗在治疗前呢，没有特别需要做的事，只有治疗头颈部的时候，在治疗前应该看牙医，保证牙齿和口腔的健康，希望在治疗过程中不要有拔牙和其他的补牙的情况发生。而在治疗过程中，每周医生会对病人身体至少检查一次，这样呢，以便知道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会给予及时的矫正。同时也请病人和家属将本周遇到的问题与医生交流。放疗的过程中，除了每个治疗部位有特定的保护事项，其中呢有以下六种基本应该注意的事项。第一，就是保护和预防皮肤受放疗后的伤害和损坏。一般医生会建议用白牙粉，它是一种lotion， 是在每2至4小时的时候用一次，但是在治疗之前2小时不要再受辐射的部位应用，因为怕影响这个放射的疗效。第二种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避免在照射的皮肤的处用肥皂搓洗。第三种要注意的呢，就是少晒太阳，如果要出去的话最好戴上帽子，这样减少太阳的对身体皮肤的损害。第四种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应该因为要疲倦，所以希望病人多休息。第五种要注意的事项呢，一定要保证营养和水分，保持体重。第六种呢，就是在治疗期间不要用偏方，因为有在这边西医呢没有研究过中医啊，像这样的对癌症的这种影响，所以建议大家这边的西医呢都建议大家不要去用中医的偏方，尤其在治疗的过程中。所以希望癌症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呢，遵守医生和护士的条规，注意卫生，尽量有乐观的心态，这样有助于增强疗效，战胜癌症。总而言之，在放疗中呢，仪器设备很重要，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准确的诊断，加上有经验的医生团队和有知识的技术队伍，当然呢，还有病人与家属的有效合作。最后，希望今天的讲座让癌症病友和家属对放疗有一些了解，这样会增加治疗的信心。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谭博士呢，为我们做这个很精简扼要的说明哈。那我们呢，现在呢就可以开放让线上的朋友问问题。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谭博士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星号61。那么我会按照您按这个键的顺序来邀请您来问问题。那么当我宣布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的时候，表示说您那个时候就可以发问哈。那因为我们如果说线上的朋友问问题的人比较多的话呢，那我们会限制呢，让每一次发问呢只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呢，让想要问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得到回答的机会哈。好，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想要问问题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那我们到时候呢可以看您的电话号码4码哈。好，那第一个排队问问题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 6610请您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6610。
Hello。
呀，请您发问。
哎，我呢是在去年12月底就结束那个放射治疗，是 BI 的，在颈部那个淋巴复发。那我做了已经现到现在有六七个月了，就做了，但是现在那个位置呢还是有肿胀，还有一些就是说不舒服的，还有呢，另外呢。在做了就是2个月前做一个 PET scan，PET scan 还也发现那个治疗那个部位还是有一个阴影，是大概是2.1这个数值。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去判断这个治疗的效果。
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哈。你一定要啊，以这个你的治疗的医生一定要紧密的去跟他们交流，可能会定期检查。有时候这个放疗的啊，杀死了癌细胞以后，可能会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让这个观察来看它的最后效果啊。因为比较具体的例子，我这里也不便给你，因为没有看见你，也不能说你的具体。是不是需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跟你的治疗的医生合作，有你的放疗医生，还有你的肿瘤医生这些都要跟他们去检验，可能 PET CT 也每过一段时间也要去看一看。
我记一般这个你刚刚不说就是治疗有副作用，一大概是几周就没有，但是我为什么我现在这个位置做这个放射是那个淋巴那个位置复发的，它在淋巴那个位置，就颈部淋巴复发。那么我是先做了一个手术治疗，手术把那个肿瘤割出来，它手术化验说还有残留，就没有很干净，所以要做一个放射。但是就是说我做了这么长，已经有6-7个月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还是原来的副作用呢，还是原来这个位置癌症没有治好呢，是怎么判断？
这个还是得要你的医生给你判断了，根据具体的情况，这个在这个讲座上很难给你判断这个具体的情况，有可能呢是副作用，但是一般就是看你治疗当时是用什么方法了，是用这个它叫调强放射治疗，尤其是做放疗的时候，还是做比较传统的治疗方法，这样的它这两种方法的那个副作用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治疗的，所以这个是一点去判断副作用就是看你当时的治疗方法在其他呢当然也有手术，像你说的切得干不干净，这个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了，所以问题很比较具体，所以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讨论。有时候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医生他的因为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不一定很全面了，每个医生，所以你要想你知道的更多，也许可以找 second opinion， 就是换一个医生再问一问也可以。
我们下一个问题呢，这个电话的朋友呢，他的最后四码是4243。4243，您现在发问。
好，Dr. Han 你好，我是在去年12月底差不多，我做完那个 IMRT for 那个乳房 cancer 第一期，那做完以后呢，应该都不错的，感觉还好，但是就在两个月前开始呢，这个心脏乱跳，跳了 很不规则，那后来去看心脏科医生，就现在开始吃上心脏科心脏的药。我再想请问，会不会这个 radiation 这个造成会伤到心脏心肺呢，还怎么？但是当时 doctor 跟我说 radiation oncology doctor， 他告诉我，他说这个 IMRT， 他说是比普通的那个 radiation 还更上一更高科技一点。那他说保护你的心肺，那我的question，但是我现在有那个不规则的心跳，但是吃了心脏科药以后好了。那我是还是想请问一下，这些放射治疗会不会伤到心肺？ Even 用了那个 IMRT， 谢谢。
我再问一下你的问题，就是你当时治的是左边的乳房癌是不是？
右边
的乳房癌是吧？然后他是用的 IMRT 照射的是吧？
对。
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是治右边的话，离心脏还比较远，所以这个放射性呢，应该不会伤害到你的心脏。所以如果心脏有问题，可能是别的原因。
因为去年也有过这种早搏、跳跳停掉这种症状。
那可能以前是有这样的，是不是也有过？
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不规则的乱跳，跳了两个礼拜，然后再去看 doctor 心脏专科。
嗯，但是呢，从你如果是治疗右边的乳房癌，然后出现这个心脏，因为在左边嘛，如果出现这心脏出现任何问题，应该跟放射性没有关系。
对，谢谢你。
嗯。
啊，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406
啊，是，谢谢。医生，我先问你，你这个刚才讲到那个后遗症啊，我觉得因为他在放射以前，他给我们看一本小册子的，说这个有后遗症，就是对那个心脏有后遗症，而且对那个什么，但我有的时候也感觉到好像有点突然之间就是心脏会跳一跳。那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非常的贵，那医生跟我讲呢，就是说你五个礼拜做好以后呢，大概两个月以后呢就会消失了，你就会不太累了，而且但是现在后来呢好像很严重了，搞得很叫 sluggish， 你做事呢这件事情摆在那里，但是你就是不想做，拖，人就是没有力气这个样子，这个会不会是长期的呢？我跟他讲了以后呢，他跟我说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因为我在吃荷尔蒙嘛，他说这是你的荷尔蒙的关系，他说你要去跟你的 oncology 讲，会不会呢？就是我们觉得没有停，就是说他说两个月差不多就会恢复，但是没有，就是很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贵了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从整体来说，这个放疗对身体的损坏一般，就是说这个副作用啊，一般是对两个月以内就会消失，可能化疗的这个副作用会延迟的更长，尤其这个疲乏啊，那个劳累啊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原因都会引起了，所以啊。应该不是，如果两个月以后你还有疲乏的话，应该不是由放射性引起的，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引起的。
但是在放射以前没有这么累耶，没有。
你有没有同时的那个化疗呢？或者是在这之前或者之后？
那个停掉了大概几个月，对，今天到了一个月，大概停到了一个月再开始放疗。
对，就是总的来说放疗呢会的影响会。比化疗的影响要短期一点，
但是绝对就是像对乳癌病人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后遗症这种。我是很怕就是以后有什么心脏病啊，因为年纪大了或者就是再得一种病，真的是很惨的事情。
那个你当时治的乳腺癌是左边还是右边？我每次就要问，就是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是右边对吧？
对，
一般右边的话，就因为尤其是。放疗啊，治右边就是没有什么 critical organ， 就是没有什么关键性的器官，就是有一点点肺，包括在治疗的区域中， 再加上最多有皮肤有问题，所以不会有心脏，就是说至少这方面的问题，
也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是不是？
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我忘记，但是他给我们一本小册子，他会说是会有后遗症的，但是你问医生的话，他说没有的，他就跟我跟你讲的一样，他说没有的。
对，如果是治左边的乳腺癌，就是如果是左边乳房的那个癌症的话，当时治疗左边的时候，它会离心脏比较近，这样呢，radiation 会经过这个心脏，所以呢，就前一个问题的癌友他说他那个做 IMRT， 那一般哈，我们是左边，在一定的。跟每个人的结构也不一样，我们一般呢是做比较就 tangent， 就是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法，两个竖直接对着，这样会避免很多内脏的暴露在 radiation 里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先会判断这个心脏究竟有多少剂量，然后再根据这个心脏剂量，如果它在10个 cc 的心脏的这个体积超过了2500个 centigrade，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IMRT。IMRT 呢就会让这个尽量去避免心脏，但是 IMRT 呢有一点需要注意，做他们做计划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很，因为它这个离子数会比较几个方向会比较多，所以身体有些部位会有一些非常低的剂量进去，但是一般来说的话，用 IMRT 做左边的乳房的治疗，就是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心脏的过多的暴露在 radiation 里头。所以刚才你们两个听友哈，两个还有问题都是说右边的乳房，那就应该对心脏没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心脏有什么问题，一定是别的原因。
好，谢谢谭博士。我们现在还有4位的朋友在排队发问哈，所以呢，我会请你问问题之后呢，我就会消音让谭博士呢可以能够回答你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呢所有在线上排队的问问题的朋友呢都可以有机会问到他们的问题。那么下一位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545。
啊，是我，谢谢。我想问问医生，这个做放疗它是不是有很多的局限性？比方刚才您说这个早期肺癌可以用放疗，那么对于晚期肺癌的病人是不是可以进行放疗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要谈我自己具体的，就是我是一个晚期肺癌病人。我的那个做过放疗，但是不理想，而且呢那个一直我的那个癌细胞在发展，肿瘤不断的扩大，从1.1现在已经到了6公分。那我的肿瘤医生曾经推荐我去找了那个放疗医生希望他给我做放疗，可是那个医生他不给我做，他说我要到什么样情况才去做呢？就是大量的咳血，或者是痛的我吃止痛药都不能够控制住，那样情况才去做放疗。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目前我觉得我可以承受的时候不能做，到了那个时候我不能承受了，我去做放疗，那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对于我这样的情况，我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对放疗放疗病人对癌症病人是不能做的？我想请教一下。
对，我再证实一下，您的这个是肺癌是吧？它有没有扩散，在晚期有没有扩散到别的地方？
就是在肺的内部有不断的，就是我那个癌细胞不断那个肿块那个不断的增大，从 1.1 公分增大了现在6公分了。
那应该还是这 radiation 应该可以治疗的。所以你要是有时候你觉得一个医生给你讲的你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你可以 做 second opinion， 换一个医生问一问，应该是可以治疗的，在那个时候。
哦，那么我现在这么大了，我还可以治疗吗？原来我推荐我做治疗的时候只有三公分多，不到四公分。现在我已他因为他不给我做放疗，我没办法，我就他现在在继续的在长增大，我不知道应该，因为我可能是年龄高一点，我已经超过80岁了，是不是因为我是晚期而且高龄，他不给我做呢？我不懂。
我如果你是手术，那肯定高龄就是会有问题，而且放疗呢，应该这个不是问题，所以跟你的具体的病症情况呢，你应该跟医生讨论。按照一般的说来，这个如果肿瘤还是局限在这个肺里边，应该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还有其他具体的问题，让医生比较犹豫要用 radiation。所以你应该，如果这个医生你觉得你觉得这个问题你需要再进一步讨论，然后你可以换一个 second opinion 问一问，就是第二个医生问一问。
好，那我们下一个朋友的问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7382。您发问。
好，您好啊，谭博士。我自己本身有两次的这个放射治疗的经验。那5年前我刚开始发现癌症手术后，然后经过6个礼拜哈，就是我是在右边的乳房做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做早上一早去做，然后我马上回去上班，一点事都没有，也不觉得疲劳，只是局部的皮肤比较颜色深。然后我后几个礼拜有擦 lotion， 然后一直都还好。然后我后来3年后复发，跑到骨髓，然后呢刚开始只有一个地方，后来过了差不多将11个月就跑了3个地方，所以后来那时候也会痛，所以我的那个 oncology doctor 就把我 referral 到那个 radiation 的 oncology doctor， 然后我跟他谈了结果以后，后来他就决定做这个放射治疗。可是那一次做放射治疗非常的不舒服，当天做完在路上我就已经要吐了，然后呕吐，然后很不舒服。后来当然我也有吃药，然后呢我后来做完以后本来是想休息1个月，没想到就是常常腰都直不起来，所以呢那站起来站久了也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在家里休息3个月才回去上班。然后回去上班也是刚开始上半天，因为没有办法那个上整天班。所以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同样是放射治疗，当初在乳房的部分是经过6个礼拜，我的那骨髓的那个脊髓骨的那个放射治疗是前后只有做2个礼拜，就是一共10次，你知道，可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同的部位做的放射治疗，它的感觉会差这么多。
对，你第二次是治疗的骨髓。
脊髓骨。
骨髓的部位是吧？
因为我复发了，乳癌复发，跑到这 spinal cord， 跑到那个脊髓骨去了。
对，治疗骨髓。
当初在腰椎哈，就是那个 lumbus 哈，就是当初最早发现是 L1， 后来又发现 L2， 最后又长到胸椎那个 T12， 所以那时候我做的部位就是除了那3个已经感染的部分，然后上下，然后再多一个，做了5个区域，所以后来其实我到现在我的腰都还是，我常常都带那个护腰的东西，就是感觉上还是比较弱。
对，如果癌症已经扩散到那些部位了的话，是会，癌症本身就会影响你，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像呕吐啊，或者是疲劳啊。当然呢，要是这种 radiation 治疗脊椎部分，它当然不光是要杀死癌细胞，可能也会对正常细胞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它只是让你呕吐，没有很多别的问题，应该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由于 radiation 引起的问题会消失。但是如果你还有继续问题，可能是癌细胞本身的问题，就是在增长引起的这个不舒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可能医生应该是每个月或者是每过几个星期会让你去复查一下，是不是做一些检查 follow up。
我们还有2位朋友在排队问问题哈。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3415，请您发问。
Hello， 谭博士你好，我是那个肺癌，他说是晚期第四期，然后呢就是肺癌就是已经扩散到他说是那个右肩膀跟这个右边的骨盆，那就是我大概有几次呢，大概两次腿痛得够呛，那有反正肩膀这边呢后面有的时候也挺痛的，那最近吃了那个塔西法之后呢好像疼痛就明显减轻，但是就是好像我的 oncologist 就叫我说去那个放射科的，就是说准备让我到放射科的 oncology 那边去做这个电疗，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是说我这个好像扩散过去的这个地方还不是那么大。
我听不太清了。
对，他说那个还是放射的，不是，就是说我这个痛的这两个位置呢还不是那么大。我想跟唐博士请教一下，如果不痛的情况下还要电疗吗？
这个就比较，如果是比较晚期，然后这个就有点艺术性了啊，所以当然一般的放疗医生他如果有信心的话，他觉得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觉得会对你有帮助，他就会建议你，所以你一定要在那里去去咨询一下，就是很多很多问题从肿瘤医生介绍到放疗医生那里你都应该跟他们咨询一下，然后他会根据他的经验看见你的病症，然后决定是会对你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他一般在晚期他会给你说你这个对你的帮助有10%、50%，这样让你来最后再确定是不是会治疗。
哦，这个就是还是由肿瘤医生的放射科的医生来决定说并不是凭就是病人自己感觉痛还是不痛来解决来决定说做不做放疗，对吧？
对，应该是的，就是你当然病人会给他一些自己的希望怎么样了，但是最后医生还是要根据他的经验，然后他会检查你的病症嘛，根据你各方面的身体情况来定了。所以自己有时候你病人你当然你经历的不多了，你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在哪个情况下会帮你了。
OK。
所以最好还是到肿瘤在那个放疗医生那去咨询一下，问一问，从他那里得到更给你一个比较 educated 的这比较有帮助的这种建议，然后你再最后再做决定也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嗯哼，
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呢，最后四码是1592，您发问，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592，请发问。
哎，汤博士你好。我是那个2013年5月22号做的手术，我是那个头颈部，就是扁桃腺癌，然后呢7、8月做了化疗放疗，那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了，这个脖子呢就是那个手术的地方还是很按下去都会痛，那个颈子会痛而且会很紧，那我是2月做过 PET scan PET CT 说没事，没有什么事情，那可是这个好像有一点阴影在我心里，就很怕癌症又会回来，因为这个颈子到现在还是很痛，还是会很紧，所以要请教一下这种
这个放射治疗头颈癌呢是非常有效果的，就从过去的这个例子来看，所以如果你治完以后 PET CT 如果说你的治疗结果非常好，那就应该祝贺你，应该是很好。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痛呢，是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每次我想你跟你医生见面咨询的时候，会跟他讲一下这个你哪个地方痛，你应该有时候你要写下来，比如说痛的过程啊、时间啊，这样呢，医生就可以更准确的判断你的痛的原因是什么。
哦，那 ENT 一直跟我讲说那个是手术以后的后遗症化疗放疗的后遗症这样子，可是就是说那已经2月到现在已经也快半年了嘛哈，还没有下一次就是9月要做了，可是我心里都毛毛的，又很怕说会不会又回来啊这样子。
光是 光是痛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就是说从过去的经历来看的话，这个头颈部的这个癌症，现在尤其你当时做的时候是不是用比较现代的方法做的，这样后遗症会稍微减轻一点啊，应该它的放疗的疗效加上化疗和手术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应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个 PET CT 做是做一般是做全身还是就做那个头颈部的 PET？
这个是看医生怎么给你判断了。一般应该在你的如果只是头颈部你当时有问题的话，他会做大概上半身吧。
哦，就是，
除非你觉得别的地方有问题，那当然他就会可能让你做全身的。但是一般说来，如果你问题在哪，他就做哪里。
哦，照那个汤博士你看来，就是说照你的判断是头颈部做过 PET 做过手术啦，那个化疗化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如果你已经你不是说已经有过那个 PET CT， 应该说你的这个结果不错嘛？那当然就
二月做过说没问题这样
的。对，那就是应该很好的了，就是你就应该保持下去。呀，有一点疼痛应该就是后遗症吧，至少你癌细胞没有扩散，没有继续长，应该把控制住了癌症的这个，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吧。
那通常那个 PET CT 多久做一次？
那看你医生应该是开头可能会频繁，开头是不是最开头是第一做完以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吧，然后是半年，所以跟你的医生他会给你具体的order， 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判断。
好，
谢谢，
非常谢谢哈。
好，谭博士，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哈，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有传统的跟现代的方法哈，这些放疗，那通常我们病人怎么会知道到底这个医院给的是传统的治疗或者是现代化的治疗呢？
这个你可以问医生啊，你可以问他，就是所谓现代的，就是现代的这个术语非常非常频繁。传统的呢，就是做像我那个给你们的那个讲义上的那个图上，它就是两个树对着照，从上边照一下，下边照一下，就是非常简单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能量呢都是只有一个能量，这样呢它会伤到一些正常的皮肤，所以这个怎么自己怎么判断，你就可以问医生了。你说你这个是 IMRT， 一般它有一些术语了，现在最常用的就是 IMRT， 或者是中文就叫调强辐射治疗，这就是比较现代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多的术语，或者是说stereotactic radiation， 那是就是做早期肺癌经常用的。
所以这个跟设备有关系咯，是不是？
设备有一些关系如果是比如说这个，你可以问这个医生，如果他的设备是在十年以上，那可能他就有些时候就会有些限制。如果设备大概有十年或者五年，这些一般五年之内的设备应该都可以做非常现代的近代的这些方法。还有它的软件也有，就是从设备本身是一个，然后呢它从它的设备的年龄来判断，然后再还有它的软件，然后还有这个做计划的人的训练，所以这几个因素都应该包括在里头才能做出非常好的计划。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您刚刚讲到说在治疗期间呢不要用偏方那维他命呢？
维他命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这一般我经常在医院里听医生嘛，因为有一些从亚洲或者是从 Mexico 过来的有一些病人哈，医生就一定叮嘱他们不要用去偏方，不要，尤其在治疗过程中。但是有时候看中国的这个有些中国的医生呢，他就结合西医，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亚洲人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有一点点就是说 challenge 怎么去做了 如果是在这边做，你找西医治疗呢，还是我想要遵循医生的规定吧？先不要，尤其在治疗，尤其在化疗或者放疗之间，不要去找西医。做完了以后，也许你可以找西医给恢复健康，我想这样是还可以的。
啊，您讲的
中，但是治疗过程中一定不要去，就是你找一些中药，可能会，尤其是中药跟化疗，可能有些时候会产生矛盾吧。
Antioxidant 呢？
啊，如果是那个是中那是西药对吧？应该啊、这个你说的 oxidant 是？
Antioxidant 就是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哦，好，那个抗氧化剂这个应该如果医生你这个应该跟具体的医生情况，就是做抗有些医生可能会反对用这些氧化剂，因为他有时候会啊，让这个啊各种细胞都长得很快，让癌细胞可能也长得很快，所以这个要跟医生这个讨论了，跟你自己的医生讨论一下。
好的，好，谢谢你，陈博士。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要 wrap up 一下哈。那再一次谢谢谭博士为我们所准备的这些讲义。那我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个更新的讲义呢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如果听众如果您需要这一份新的讲义，纠正过的讲义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answer.cchc.org， 或者是我待会儿呢再把它传给有电邮的朋友们哈。另外呢，我们预告一下8月19号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的讲题呢是侧腹腺癌或者是前列腺癌治疗有方。我们请到Santa Clara Kaiser 的李明庆肿瘤专科医师来讲这一个主题。那这个是男性的哈，这个侧腹腺癌。另外呢，在9月16号，我们请到吴美文医学博士呢，也是肿瘤科医师，来讲一讲晚期癌症病人的照护。所以如果您对这两个题目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在事先跟我们报名。那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呢，我们会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事先寄给您，这样的话你这样有一个对照，比较容易来了解呢讲员所讲的内容。好，我们再一次呢谢谢谭博士，还有谢谢线上所有的朋友，那我们下个月再见，祝大家平安，拜拜，
谢谢大家，
好，再见。